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早上早安，大家早安。
好，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2月20号星期二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早安。我们今天一开始就有一个跨国老友又来了，叫 NordVPN， 这次带着新的周年优惠，再次来回馈给我们的听友。
没错，老实说呢 ，VPN 的服务呢，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网络使用体验升级。不论呢，你现在在哪个地方，世界的哪个地方哦，我都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NordVPN 的优质的服务。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用过 VPN 的服务的话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快速讲一下 NordVPN 在做什么。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用 NordVPN 的重点，也许是希望可以跨国去使用网络世界的资源，比如说有一些区域限定的影音内容在特定国家才可以看嘛，那你就可以用 NordVPN 去打开这个限制。举例来说，你之前在台湾追一个剧，然后去巴厘岛旅行的时候，可能本来没办法看，结果打开 NordVPN 你就可以瞬间搞定零时差追剧。
这个我们应该很常发生吧，像我那么常追剧，如果我一出差或者是到其他国家旅行，我就希望不间断，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对不对？
没错，
那当然它的功能呢，不只是建立一个虚拟的 IP 顺畅的使用跨国的服务， NordVPN 呢，它在资安服务这一块呢也做得非常好，可以帮你阻绝恶意的软体啦，钓鱼诈骗的网站啦，甚至大家最不喜欢的弹出式的广告都可以帮你挡掉。
对，那今天老样子，只要点击我们这边现在来贴上一个网址或者你听 podcast 的话，在资讯栏就可以找到全球串联早安新闻专属的优惠连结 nordvpn.com/glocal， 就跟之前都一样 nordvpn.com/glocal。 透过这个优惠连结点进去购买2年方案，可以获得独家优惠方案加送你4个月好礼。现在还有 NordVPN 的周年优惠，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啦。
同样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再跟大家说一次哦，就是 NordVPN 呢有提供30天的试用期，用呢不满意的话也没关系，如果不习惯也没关系，30天之内呢都可以随时取消，然后申请退款。所以呢这次赶快把握机会试试看，用 NordVPN 来安心畅游网络世界。
没错，谢谢我们的老友好友的支持赞助。那么今天你听起来很大自然，
是不是刚刚一直有那个鸟鸟越叫越大声？
但很清脆。
好好好，我一直在移动，我现在人站着，然后我在因为我想移动到一个鸟叫没有那么密集的地方，
但好像很难脱离他们。
对，他们在每一个树上都出现。对、
啊，还好啦，还好，
还可以吗？好好，那就好，
是好听的背景。
好，那就好，那就好。
对啊，这个大自然的环境，我们今天社群还是来个5分钟社群挑战。
好啊，
OK 吗？今天有听友投稿在社团，我觉得好可爱的一个高雄爱河的消息。
我们也很听听友的话，既然有投稿我们就来。对，
都会参考，我们真的都有在吸收大家的各方意见。
对，
这一篇是在讲就是很新的一个事情，高雄市的运发局前几天举办了一个在爱河比赛，大家知道爱河现在有黄色小鸭吗？
就很大，大家都会拍照那个。
对，可是他上一次来就是荷兰的艺术家 Hoffman 的黄色小鸭，上次来好像是10年前呢。
上次来我好像记得是他从香港展完，然后再来台湾，对，然后所以这次他又来了。对吧？
对，我最近实在是很大的感慨，就是我最近整天在跟身边的朋友见到面就会讲说，你知道那个什么什么东西10年了吗？我就很不想相信，可是我
夸张哦，
对，我就会瞄到，像我一直不能接受 Taylor Swift 的 Shake It Off 已经10年了，
对啊，
2014的歌，现在听名就还都很新，很 OK。
你讲到 Taylor Swift， 我到时候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就我最近超喜欢一个IG 上面的 Reels， 它是一个律师事务所 就是
哦，他会说 How do you say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illegally， 然后他就把这些 Taylor Swift 的这个什么 Shake It Off 啊，You're my next big mistake，
把歌翻译成法律用语的英文，
超好笑，
一好笑
我一定要跟你讲，对啊，下次我们来聊社群，超好笑，
好好，真的太酷了，嗯，那。对他上次是2013年9月的时候来高雄的，总之现在又来了、oh. 但是现在爱河边除了黄色小鸭以外呢还办了一个比赛，是创意船筏造筏大赛，就让大家自己想办法做一艘船要浮起来，还要比速度，可是很多人创意有余但浮力不足就沉下去，
好像就看到翻船的也有然后一下水就有点像解体，然后或者是就直接沉直直的这样沉下去。
对，我看到这则的时候其实觉得蛮有趣再加上我觉得这个比赛的趣味度是可以登上国际的
可是会被骂会不会被笑啊，应该还好吧，
翻船吗？
对啊，
国外不是我每常看到各种那种创意比赛都很好笑，也会有人翻船啊，或者什么奇怪卡丁车，就自己想办法用各种材料组一台卡丁车要跑得动的，很多也都翻掉啊。
这一次不是有参赛者他们用洋芋片，他整个就是平常我们看到充气竹筏会在的那个区域，他用一包一包的洋芋片串起来旁边的那个筏体。
对，我觉得很可爱是因为这次还是有主题的这次主题是黄色小鸭环保跟创意这三个大元素去玩、那你看他们用那个洋芋片的那组啊，他们就一直强调说我们浮完以后洋芋片都还是可以打开来吃，
就是环保的部分，
对，没有浪费、哦。可是有人开玩笑说，这一组是不是在偷偷抱怨 shrinkflation？
哦，就是这个、就是、里面的洋芋片越来越少了，
空气越来越多，所以很好浮，
对，
可以60包把两个成年人浮起来。哦、他们算是有浮了、啊，只是有一点快要浮不动。
浮不动啊，我看到他感觉就是滑不太继续这样子。
对，就蛮可爱的。所以有一些成功的浮起来也游过去，应该说。也不是游过去，快造筏算是滑过去了，但有一些就在岸边马上就翻覆，也蛮可爱的，就场边欢声笑语不断。我觉得重点是看起来大家真的还蛮努力，有尽量环保，就是就算没有浮成功也都不要制造太多的什么垃圾啊。
欸，我问你哦，一般消费者啊，欸，不是消费者，就是市民要去参加这种比赛的动力是什么啊？
就是好玩啊。
真的吗？
你在问，就是你不会参加
成年人的世界，
他们为什么会参加？
对啊，我因为我觉得很累耶，非常非常累。首先你要有巧思，用创意去想说怎样算是环保的，还要扣紧那个黄色小爱的主题，然后再来你真的要造出来耶。
真的要讲的话，就是可能一起报名、揪报名的人里面有谁谁谁暗恋谁谁谁，所以找一个机会团体活动，是不是不错？
这个还不错，这个就是偏年轻可是因为我看到的照片都成年人，就是很成
年，成
年
人还是可以有青春的爱恋，
很成年哦
你不要这样
我就觉得喂你们很厉害，
这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觉得
哦，好这让我想起
50队参赛耶、
对啊，我刚刚就是想就抓你聊这个，为什么好厉害哦，
就是好玩人类为了好玩会做很多事情，
你真的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我只能这么说。我想起小时候以前老师就是要每一班都想一个科展的题目、然后老师也说没关系啊，你们就放心去做好玩的事情，然后
我觉得想题目超难的，
对，然后我就会过度认真，我就去研究就是过去到底是哪几个题目会得名、然后就从那个完全忘记老师说好玩就好的这个部分对，
就是要参加志在得奖，
否则呢，否则做什么
这个比赛也会有奖啊，这个比赛应该有奖吧，我们讲到后面都失去焦点有啦，前几名是有奖项的，对，但好像是以趣味为主啦，
对啊，哎呦好好笑哦，
可爱的社群体，
谢谢这位听友的投稿，我觉得别开生面就是有清新感，真的，
对，好玩的。好，社群时间刚好差不多，我们准备来整理今天的四大主题啦。今天选到的四大题，从美国的总统大选继续看下去，拜登跟川普又应该是要对决了，结果有一些选民竟然说感到厌恶
我也有点
好，我们这些非选民的也都就想说，嗯，好，隔了四年再来一招，但是要再看说有没有可能有第三势力啊，会打破这个，也不是僵局，就是打破这个局面吗？可是同时川普他的诈欺跟夸大资产还是有一些，嗯，你说判决的影响啊，后续大家在看的，就是他被罚$3.55亿，那禁止纽约从业3年等等，会不会有影响呢？我们一起整理在第一大题。那第二大题则是昨天简单讲了一下台湾跟印度签移工的 MOU 嘛，那还有很多细节要讨论，不过今天有刚好延续到印度的一个主题，看到印度的农民们，怎么那么刚好，前一阵在讲欧洲的农民罢工抗议，现在是印度的农民也要前进德里首都去示威耶。为什么？他们在跟当局要争取有保障一些农产的价格，各地农民站起来了吗？这是印度的。第三题则是也在亚洲，缅甸，缅甸有一些人，现在上百位民众，他们在想办法抢办护照，可是抢办到什么程度呢？这是抢办到传出悲剧哦，爆发推挤，推挤到竟然二死一伤。可是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抢办护照呢？很多民众是要躲征兵令，因为缅甸的军政府颁布了强制的征兵新法。这个缅甸军事政变一转眼，哇，从早安新闻那个时候开播已经是3年前到现在，那现在又有新的一个规定，就是异龄的男女都在想办法出国去躲征召，但抢办护照竟然抢到这个程度，实在是让大家觉得不胜唏嘘。今天最后一题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员工也在发动罢工，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个地标目前是暂停开放的，我们也在稍微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今天算是四题里面有两题类示威罢工了，不过我们还是先从第一大题开始整理起。
嗯，
川普跟拜登再次对决，
选民声宴啊，就是不喜欢又是看到这两个人川普跟拜登再次对决，那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选举文化呢？其实台湾应该会非常非常熟悉这样子的景象，就是呢，虽然过去在美国的政治传统里面，无党参选总统或是第三小党参选总统的这个例子算是非常非常少见了，甚至是 George Washington 之后都没有的，但是现在因为大家真的太讨厌就是再看到川普跟拜登对决，所以呢，大部分的选民表态说，他们如果看到第三位出来参选的候选人，搞不好会愿意看看，也搞不好会愿意支持。那这个会对于马上要发生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那就是会不会出现有一个人去冲击到原来他们可能得票的这个铁票仓，或者是好两相厮杀，就你死我活嘛，就完全零和的竞赛。但是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出来变成三足鼎立？这个呢，就要来介绍一个现在声势上面非常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三足鼎立局面的这个人，看到他的名字大家应该会吓到吧， John F. Kennedy， 但是他是 Junior， 他呢就是去年他也曾经表态说他会参选总统。
我刚刚听到的确是有吓到，那个还好他是 Junior， 想说啊，哦，是小劳勃甘乃迪，是我们之前在早安新闻有略略观察跟提到的一个名字哦，他有可能。不过小鹿刚刚开题的时候讲到一个点，我真是吓到，马上去查资料，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之后就没有无党籍的总统出现过，
没有，
那是1789年的事情呢，乔治华盛顿
300多年啊，
对啊，
对不对？
我就也赶快查了一下，民主党是1828年创立的，共和党是1854年，比民主党再晚一些些，但都是在1789年之后的100年之内分别建党了。那yes， 共和
党。
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美国没有出过无党籍的总统。
原因是因为其实在美国这种政治高度专业的文化之下，打总统大选它真的是需要
资源，
你说非常对，非常非常多，不论是啊媒体啊民意啊钱，然后还有在政治政坛里面累积的，那的确就是民主共和两党他们最有 机会，所以通常这个 no brainer 他就不会以无党籍或第三小党的这个身份出来竞选，根本就会直接放弃了。那但是现在这个政治文化就是大家真的不想再看到这两个人，其实川普年纪也不小了，大家就不要一直在说这个拜登好像好老啊，要老人痴呆什么的，这个川普他年纪也是不轻，然后重点是大家已经经历过他非常惊心动魄的任期，还有在竞选的这个 aftermath， 对，所以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我们看到刚说的这位Robert F. Kennedy Jr. 他是以前的那位 John F. Kennedy 的侄子，那这位小劳勃，大家就用中文用小劳勃来称呼他，小劳勃甘乃迪，有可能吗？有可能会变成三角都吗？这个要再继续看下去。
而且比较冲击的是，原来就是说他是民主党政治世家的后代嘛，
对，
但是他会冲击哪一个阵营，现在还不太确定。反正他如果出来，原来的那个铁票跟原来预估的那个范畴，搞不好就会变动。这个是现在反而让选民哎很刺激，他愿意看看有一些新的。对啊，
哎、
美国哈佛的政治学院也是以他们的名字为名的，就是政治学院，就是甘乃迪政治政府学院，
哦、
就是以他们为
是，哇，好，这是第三势力，有没有可能？这是大家的一个新看点。
台湾应该很习惯啊，就是这种
你说第三方出来，
对，想要看到第三方的这种感觉。
啊、我们这次做开票直播，算是我们两个都去做了很多功课嘛。那我在做功课的过程里面，就更感觉到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台湾算是真的很高度自由的给予政党发展的空间，
完全有，
但是不见得、
啊
不见得撑得下去，就是。你说有给空间没有错，可是选民的选择常常都还是有自己的判断啦。对啊，所以其实每隔几年不是四年就总统大选一次嘛，台湾这边就会看到诶又冒出一个好像新的，而且有一些过去几年曾经冲到台湾第三大党的后来就解散啦。
就是也是很难，
来来回回。
对啊。
对，算是有很大幅度的变化，一直有可能性啦。那另外一个看点，我们拉回，
你说
就是川普他的诈欺跟夸大资产，对啊，可是这个看来对于参选似乎影响不大，因为禁止他在纽约从事业务三年嘛，那也罚他$3.55亿，还要在外加衍生利息哦，那对他的财务当然是有影响跟冲击，
可是对他于竞选啊，对啊，
对。没错，那因为这个案子是民事案件，它也不是刑事案件，所以没有什么监禁的问题。那裁决前呢，川普也说到说，禁止在纽约州进行业务，很像是对公司判死刑，所以对他的商业冲击是大的。那他现在身边还有91项刑事指控，91项，哎，这是。好吧，我只能
说，可是我仍然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不想看他再次参选的民主党人也好，或者是几位比较现代派的法官，比较民主自由派的法官，应该都会希望就是可以赶快趁这个 window 赶快确认他的罪行，然后或者是要怎么样去相对应的去在法律上面给他最后的判决。但是 even 这么多波，他还是在这么多波的争议当中继续往他的总统大陆迈进。
对，
对啊，
他真的可以说是官司缠身哦。但官司缠身里面呢，我们又特别关注的是美国第一位面临刑事罪审判的前总统，
是啊，
那封口费的案子就是刑事案，
对，
那会在3月25日下个月下旬的时候要开审，也会是另外一个关注点。因为他有刚说那么多个案子在审嘛，可是其中只有4项是刑事的刑事罪的审判，有刚刚说的封口费啊，还有涉嫌推翻2020大选案，另外还有藏匿机密文件，都是我们在早安新闻提过的。
很多的案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如果有长期在听早安新闻的话，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些案子3月马上要审理的这个刑事不确定，其他的案子目前对他于竞选这一次2024美国总统大选没有构成就是决定性的伤害力。对啊，
没错。 对，还是继续往11月的大选迈进。
对，嗯，讲到11月我们要约吃饭了，我知道我还在跟你约时间，我还有
再来约再约。
对，好，我们来约吃饭。
OK 的，来，我们往下一题前进，来到印度。印度的农民要去首都示威，因为他们认为农产的价格有些问题哦。有了为期一个礼拜的冲突之后呢，他们还是决定要往新德里迈进。
没错，他们希望就是这些农民希望可以保证农作物的最低价格，在豆子、玉米还有棉花这些，其实原本已经有保障，然后但是他们希望更多农作物呢都要有这个最低价钱，不要一直让市场上面的波动让他们好像一年的心血或者是他们的经济来源受到大规模的波动。那这件事情跟政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所以刚才浩尔有说一星期之后他们就决定了前往德里哦，他们这个名字叫做 March to 德里，然后来一路朝向首都前进。然后印度的政府他们现在用催泪瓦斯还有路障来阻止这些示威，那整个距离已经蔓延哦，停在这个新德里大约200公里处，都是这些农民们的抗议。
所以目前是先把他们挡在首都外200公里，
没错，
可是他们在想办法找机会继续推进。那个决心是很强烈的。那呈现出来的重点是说他们希望可以去签一些协定啊。那政府方的人好，我们看到政府方的人是在讲说有在签订推动5年期的一个合约，
白豆跟玉米，
他可以用最低支持价格来采购这些作物，就是给农民一些保障了，
最低限度的保障啊。对啦，
对，那也看到说棉花希望可以做多样化生产，那也会给他们保障类似的价格保证。
因为我刚刚想到
还要再一点时间，
以农作物来说最低价格当然是一个保障有经济最低的收入嘛，可还有一个就是要收购掉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确定会收购，那有可能他连卖都卖不出去，就是全部都浪费掉了。
对啊，
对，所以他以最低价格收购入其实有两层的意思。
那也看到一个时间点，5月印度会举行大选，那总理莫迪他要在寻求继续连任嘛，这已经是破纪录的，如果继续连任的话会是第三任期，这个在印度历史上也是破纪录的。那现在看起来农民也是蛮大的一群影响选民咯，所以这一题在印度的时间点还没有到五月啦，可是现在的时间也越来越接近了。那就看到贸易部长都出来说话，就说啊，希望可以打破这个跟农民的僵局，他们想要去保障豆子、玉米跟棉花。
在进行下一题之前，我先跟你 double check 一下，我的鸟有很大声吗？
还好，我真的觉得
还可以吗？
蛮自然的。
好，那就好。我好紧张哦。我一直在走，到处都是树，
我节目时不时都有都有那个猫狗虫鸣鸟叫的背景音啊，大家应该也算习惯。好，来到第三题了。第三题讲的是缅甸，缅甸出现大批民众抢办护照的推挤伤亡事件。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上千人在急忙抢着要去办护照离境，就是要来躲军政府新实施的征兵令。
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发生了耶。就是大概去想象，就是排队然后要赶快赶办护照，因为要抢出国的这件事情，竟然会造成2死1伤的推挤的重大事故。
对啊，
上千名的缅甸的民众就是赶快去办护照。那这个最新的怎么说实施呢，是说军方要征召所有18到35岁的男生还有18到27岁的女生，全部要进去服役至少2年的时间，是他们现在全国各地都要实施的。那为了不想要被抓进去2年，而且也不太确定在我们早安新闻两年多前三年的时间、
啊、
刚刚开始就讲到这个现任的政府是军政府叛变上来的。对，那也不知道这样子的新制之后这两年会发生什么样服役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知道。 他不想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赶快去排队办护照，但是在这里反而二死一伤的推挤意外就是在这里发生。
对啊，嗯，大多数去办护照的应该是我们刚讲的年龄区间的人，可是发生悲剧的却是两位超过年龄区间的人士，就是了。嗯，就是推挤当中，一位52岁一位39岁的女性身亡了，他们是被挤到掉到旁边的水沟里面去死掉的。这真的是那个现场的拥挤程度，想到就觉得哇有点恐怖。那当地媒体也有拍到一些画面，就有拍到至少有拍到上百人在这个护照办公室外面排队等着办护照，可是后来还发生推挤，那就是不幸事件的现场啊。
嗯，
那军方还有匿名的消息就告诉了法新社，讲到说缅甸军政府还判处三名准将死刑。
嗯，
因为我们之前不久前也讲到说有一些叛军试着想要去推翻军政府嘛，想要跟军政府作对，就军政府也是走这种强硬手段。
嗯，
因为他们在一月的时候就有几百个部队想要去变成叛军了，
嗯，
可是军政府还是用强硬的方式去镇压，想要去把旁边的这些城市或者叛军城市叛军区域拿下来。
对，所以其实这样也有一点慢新闻的追踪，就是从我们开始报道缅甸发生的事情一直到现在，2021年开始到现在都是一个动荡不断的，而且也是政局不稳定的，然后军权也不太稳定的状况，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又被征召进去，可能不安全感又会更大，所以才会造成说哇这一次这么多个人，说上千名，或者是看到一个照片就是几百个人在那一秒钟就排在那边的这个景象。
嗯，对啊。好，那因为他们抓到这几位叛将的点是他们在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地方是 Shan State 嘛，善邦，就是缅甸善邦北边的地方。有一些他们就跟叛军团体投降了，那这几位准将是投降的准将，可是军政府把他们抓回来说你怎么可以允许擅离职守，这个最终就是判死刑。
嗯，
那法新社记者是没有还没有得到军方官方的回应，他只有一些匿名的知情人士来转述，就还是保持很高度的威权跟神秘的色彩，
对，不对外透明。那讲回来，就是刚才说办护照是一个赶快躲这个征召的服役的方式，还有人呢他们赶快去当和尚，年轻的人哦，他们就赶快去当和尚，或者是赶快结婚，然后或者是身心的状况，例如说自残，他就是扬言说要自残，或者是不确定最后是不是真的有自残，但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些想要不在这个时候真的被抓进去，
保护自己的方法，
对的方法，
对啊，的确是
免服兵役啦，对啊，
是的，总计征召60,000人。那四月是缅甸的农历新年，
嗯，
他们在那之后每个月还会再征召5,000人培训，
嗯嗯嗯嗯，
女性会排在第五批征召，所以这些年轻人就想办法躲避。
我最后再补充一个好了，除了躲避这个你说会进去不知道多少安全感的问题之外，为什么不想要进去服役，其实还有为了家庭经济的考量，例如说如果一个家庭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男生或女生他最主要的要去外工作，然后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忽然之间这个新法下来他必须要去服役的状况之下，家里的经济就会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然后可能家庭是撑不住了，所以这个也是他们会考量的其中一个要素。
嗯，啊，好的，缅甸的 update 大概差不多到这边，我们来到今天最后一题了。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巴黎铁塔的员工发动罢工，所以埃菲尔铁塔必须要关闭起来。它是算全世界前几知名受欢迎的观光景点了吧？
我那天在台北跟一个从巴黎回来的学姐，她已经在那边7-8年了，就是在非常知名的美妆品当高管这样子。然后她回来，她就说这个，这是她，你说她在美国也生活过，英国也生活过，在法国巴黎就看到最多罢工的情况，从护士啊、医生啊，然后
就是各种类型的罢工都有。好，我讲到巴黎这个铁塔罢工之前，先讲一个算小轻松的冷知识嘛。我去上益智节目啊，又被考到这种国际题，就考到说埃菲尔铁塔最早是漆什么颜色的。 我觉得这题超级难，因为我们看到的历史照片都是黑白照片，所以其实黑白照片看不出颜色。那我最后就选错了，它答案选项只有黑色或红色嘛。结果我就想说，巴黎铁塔应该不会跟东京铁塔一样吧？结果偏偏就是一样。我就想说，谁看得出来啊？那个历史照片都是黑白的。Anyway， 那讲回现在埃菲尔铁塔的新消息，就是这个罢工还在持续当中。他们罢工主要是抗议铁塔的财务管理方式不当。所以巴黎铁塔是有一个管理公司的，
嗯，
然后这个管理公司就在网站公告说星期一暂停参观活动。
嗯，他们就不愿意在这种财务不透明而且不健康的状况之下继续付出。
没错，
我刚才为了躲避鸟鸟然后走去了一个没有收讯的地方，现在走回来了。可能鸟叫声又会回来陪伴我们。
我觉得这边收讯比较好。
好，比较好。
很好，有那个啊，迪士尼公主的感觉。
好，那我就可以。
好，讲回巴黎铁塔，这些员工已经是两个月里面第二次用同样的理由罢工，就代表他们认为工会或公司其实还是没有做到满意的程度。
嗯，每次讲到罢工题，我就真的很想。我也会自己在思考，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这个类行业类别可以罢工去支持他们的point of view， 这个行业的人不行。例如说医护不知道可不可以在最紧要关头的时候，那这个是然后全世界招待这么多受欢迎的国际型的游客观光客，然后要到了这个地方，但他们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们不作业可不可以？
嗯，台湾没有办法。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讲完说也那次也讨论过嘛，就讲说老师呢，就台湾的有一些老师听友就在聊天室有回应说，其实好像概念上可行，可是没有人执行。
嗯，
就大家的顾虑都还是蛮多的。
不知道日本有没有很常有罢工的情况，就是在讲亚洲地区，比如说跟我们邻近的国家的时候，罢工这个概念什么时候会触发它，让大家真的会想要集体执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
欸，嗯，我看到日本的大众运输比较有，我看到火车他们的国铁有过，还有捷星的日本是日本联航嘛 Jetstar Japan 那工会也在去年底的时候发动过罢工，所以大众运输类的比较常见到，可是日本整体的工会行动还是相对这几年不多。
嗯，聊天室有朋友说，就是百货公司之前有，
上次讲那个西武
百货，对，翠翠有说的，嗯，
对。
然后南韩也是挺有补充的，说南韩的医护有在罢工，可是另外一方的说法，就看到聊天室有人说，哎，不行，因为医护他有当下有义务啊，或者是他的责任，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要去救助医疗，所以不能罢工。我觉得这是个好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切入。
我们下次来做个专题。好，再之后再来深入研究。今天差不多四题整理到这边，准备进全球串联的时间，欢迎大家举手上来跟我们分享你所关注想要分享的消息。
刚好听听看翠翠刚刚举手了，把翠翠邀请上来。
好，翠翠早安。
早啊，
早，翠翠。
对，罢工真的有点少。对，日本就是我都会开玩笑自己是社畜嘛，就是这种责任心之类的。然后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会觉得说不可以给日本的民族性
别人造成麻烦，
对，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其实真的有点少。真的就是像我上次说的那个西武百货的事件，然后刚听有补充的捷星的以外，我真的不太有听过就是有人去罢工这样子。好，小小补充，那今天我要讲的是别的我自己本身很少接触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化妆品。对于我本人真的不太
对，你不太化妆。对啊，
那可是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刚好看到有个新闻让我觉得有点讶异，就是因为日本的化妆品大家知道其实也是蛮有名，那大家也会来买嘛。那其实日本的化妆品它也会出口，那在出口当中呢，在目前2022-23年的资料是说中国是最大的就是输出国，就是说日本输出到全世界当中中国是占最大的比例。但是呢目前 日本的化妆品公司有个趋势是他们目前正在加强就是往东南亚去就是发展他们的化妆品。例如说像日本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制药公司叫做罗德制药，他们目前就是已经在东南亚的比较属于高温高湿就是气候呢做一些就是保养品或者是一些护肤产品。那在两年前他们甚至也收购了就是在越南的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开销对，他们收购一个越南的企业当做他们新的生产基地。那据说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年产量也增加了 30% 左右。那他们是为计划说能在未来加强那些尚未普及化妆文化的地区去进行销售。那另外就是甚至有一个在群马县的一个算是比较新的化妆品品牌，他们也接受了就是大手贸易公司的投资，他们目前也预计在夏天的时候在东南亚去展开他们首先的海外店铺。那他们首先会在东南亚就是平均年薪相对比较高像泰国或是新加坡等地区去推出高价位的产品。那希望透过因为日本本身化妆品或是日本这个品牌是比较怎么讲让大家有信心的嘛，那希望既有日本本身的品牌力量就是可以在就是东南亚地区就是打出一片天这样子。那其中有个产品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叫做欧沙基，它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也是化妆品牌主要以护肤为主啊。他就说呢因为其实随着经济发展除了中国以外啊，东南亚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未来比较需要化妆品的市场，而且他也相信人们是喜欢日本的品质的。那为什么现在日本不是往中国而是要往东南亚方向就是扩展他们品牌。其实虽然说日本的确化妆品啊在这六年来就是出口量最多的是中国，但是我是有查过日本啊中国啊现在有很多当地企业他们也推出了不少就是品质蛮高的化妆品品牌，所以而且是设计感很漂亮，我刚才上网看一下这是非常有中国风很美的品牌。那也因为这个原因也是代表说中国的化妆品牌的竞争能力在中国当地是渐渐崛起的。对，所以呢就是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日本才想要往别的国家前进。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那我也顺便调查了一下，就是从2013年到2022年啊，就是日本那个化妆品的出口量非常有趣哦。2003吧，我看一下2003的时候，对，日本的化妆品出口量台湾居然有到 21%。 然后
有这么多，我以为很多都是台湾自己设计可是包装放日文，
这我就不确定，就是是那个就是日本他们的那个就是经济部的统计是2013年的时候出口到各个国家的比例当中台湾以前是占到 21%。 对，那当时的香港或是中国还比较低，可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啊中国的出口到中国的产量居然到了 47%， 然后第二名是香港的14%。对，很多。那可是那个时候的台湾就是2022年的台湾只剩下 4%。
哇，
对，我就非常压抑，
比重
对比重。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其实也是我在那个就是经济部的报道看到的，就是其实在日本有一个国家的化妆品品牌是崛起，台湾也一样，就是韩国。韩国美妆其实现在在对，当然说其实本身的那个但因为其实在日本如果是从国外进口到日本的量的话其实还是可能以像美国法国那些你知道大牌为主，但是韩国的确是渐渐崛起的。那我也是看到的时候因为真的不怎么没怎么太化妆我不熟，但是看的时候我觉得蛮有它的道理。那甚至就是啊因为像包括中国的部分因为你知道像小红书的崛起他们也很常介绍自己国家的品牌嘛，所以的确这个也会推动就是怎么讲中国的化妆品的竞争力，甚至中国好像有部分比较非常有名的牌子就是也有进到日本。那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哦，原来中国的化妆品我看真的是包装什么是真的很漂亮很精美。对，那我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顺带一提顺便查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日本啊就是 把小红书的翻译直接叫做 Red R-E-D， 我刚刚看到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嗯，
都直接讲 Red，
对 Red， 对，为什么不是叫红书呢 ？Redbook 之类的。好，那然后最后就是另外一个不是补充嘛，就是说就是前几天有听友来找我，就是非常谢谢大家这样子，然后我才发现听友说。我们不知道翠翠在哪里上班，是之前看那个 YouTube 的影片才发现我在哪里上班的。我再重申一下，我在涩谷，在那个 Shibuya Paragon， 这是一个百货公司工作，对，大家可以来找我玩。好，就是这，所以补充一下，谢谢。
最喜欢大家串联了，
对啊，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找到翠翠啊，
对啊，就直接 message 他就可以了。对，还有上次
翠翠
对 VIP，
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我等一下直接在那个脸书社上贴我的 IG， 对，我也跟那个听友说，我贴我 IG， 你们要找我直接联系我，对，因为我真的我必须说，每次听友来找我都很感动，而且就是我很贴心、嗯，听友来找我的时候，我的脸上的表情是非常的喜悦的，就是。非常的明显，因为我觉得听友们的不管是很谈吐、嗯、或者是说大家给我的感觉就真的很好，所以每次大家来我都会很兴奋的一直忍不住跟他们讲话，就是对、
nice.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好，
太好了，
谢谢翠翠。我快速问一下，刚刚讲那个药厂、
欸、
是乐斗吗、哦、我想乐斗他们好像用乐敦、
哦、乐敦哦，对不对，
乐敦哦，眼眼
对，就是眼药水很有名，
还有那个小护士之类的，对，对他们
对乐敦小护士，
因为他们其实有出化妆品、嗯、但是他们有出一些护肤产品保养品之类的，但是因为其实主要都是针对日本的肤质嘛、嗯、但是他们是直接就是推出到国外的时候、嗯、他们会根据当地的气候做调整、嗯、对，他们是真的有在对这一块有在做下苦心这样子。
嗯，讲到这个我会想到很有趣的是，为什么拍就是短影音里面介绍美妆品的人都要敲敲敲，就是拿起来一个美妆产品都要用指甲敲敲敲，我不知道，
一个有听声音吧，然后另外一个有的时候你在化妆的时候多余的粉或多余的粉状物的东西会让你的妆感很脏，所以它一定要在用敲这个动作去让它把比如说眼影啊或者你要上的这个蜜粉多余的拍掉。你在讲的是这个吗？
这是有意义的动作、嗯、不是只是一个大家自己，
对啊，比如说你拿眼影，比如说你要打一个底好了，你如果底弄得太多它就会散开到其他不应该去的区域，然后或者是很厚黏在一块，所以一定要以最轻薄最不会失手的那一层开始上，所以要把多余的东西先弄掉，它把它敲开这样。对啊，
太专业了，我真的是很懒惰。我唯一会的就是用那个遮瑕膏盖黑眼圈而已，所以我刚刚翠翠讲这一题的时候我会想到泰国，我在泰国买过遮瑕膏，我觉得他们化妆品品质也很好。
我跟你讲这个题齁，真的就是我真的要花20分钟时间回复，但是不行，就是经典的讲一下，就是日妆、泰妆跟韩妆其实真的是有各自不一样的精髓在里头，但是现在亚洲大区域来讲的话，真的就是流行韩妆的，以它提亮啊、水光肌啊或是卧蚕啊，这些都是这几年四五年因为韩剧推波助澜的效果之下就是非常流行的妆感的精
髓。我比较注意到的是从几年前台湾就有流行韩国的 BB 霜、
嗯、啊，对啊，嗯，
对啊，就是这种东西，我一开始就想说哈，那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大家都在讲。
泰妆就不一样，泰妆它会非常强调你深邃的五官、嗯、然后野生的眉毛感，那这个是跟韩妆的精髓、嗯、跟日妆可能要精致，对不对，你的那个肤质要好、嗯、对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干净，对，是完全不同。
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小鹿之前在日本玩的时候、嗯、感觉看起来很像日本人，因为化日妆。
真的吗？你觉得很像日本人？
我觉得很像啊，
真的哦，
就是那个造型的感觉。原来有这些细节的差别，我就是、
啊、
我看不懂细节，可是就是看一个氛围
呈现的感觉。 对、啊、
对，哦，说的是。好，我们继续来连线。
嗯，
来跟啊，为什么大家讲什么鸡皮疙瘩，
我来看看，来看
哦，是因为指甲敲化妆品的时候吗？
哦，
敲敲会有鸡皮疙瘩。
讲到水光，再补充一个小小的，就是我那天去松山机场接机，接一个朋友来， 然后他前一班班机就是韩国可能不知道哪里一个城市飞来台湾玩的，下来的每一个人从那个登机大门出来，每一个人从年轻的小女生，然后 青少年，然后小姐少妇，到大妈阿姨到奶奶，我真的没有在夸张，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是水光肌，我不懂为什么、欸、就是奶奶也非常在意她的脸部一定要有光泽，就是她左右面会有光会反射。
水光肌跟脸油要怎么做出区隔？这是一个 legit 的问题吗？还是一个来闹的问题？
我激动到我麦克风刚刚都掉了，就是我很吃惊哎、欸，我非常就是眼睛睁大，然后还揉揉眼睛的去看一下我到底有没有看错。真的每一个人都水光肌的保养。
对啊，可是像也有听友在讲说水光肌容易看起来油。那怎么去做出那个区别？
可以上一点雾的蜜粉去把、哦、对，或者是你高光的地方水光就好了，像是颧骨啊、额头，
好厉害啊！就是会看起来亮亮的，对不对？
对，让它看起来有光泽。对啊，你全脸都是这样子的话，的确会有油感。对啊，
很多细节，非常厉害。好，今天的化妆延伸，我们来继续连线吧，来跟在澳洲的朋友连线
，Bernard。
早安，大家早安，小鹿早安，好，
早安，
早。
今天我原本想要分享的是那个《经济学人》的，但今天就刚好讲到说这个韩国的罢工，我就转一下那个，就讲韩国罢工的新闻好了。嗯，其实罢工呢，其实是今天开始，今天六点钟开始呢，就会开始罢工了。其实讲一下那个背景，其实说，其实韩国的医药界呢，其实在抗议政府去增加医科生的名额，因为他怕是不是医科生的名额增加会影响的这医科的教育水平，会影响的这病人的福祉，所以这一次呢，所以就。韩国的实习医生以及住院医生呢，原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已经预告说，周一之前呢会集体辞职。然后其实呢，这一次的是从，已经是第三次，其实从2000年起已经开始过三次罢工了，所以其实就这一次的话是从15号的时候就开始这个示威游行，但这个就是因为奈何就是韩国政府没有对于就是医科生的一些那个咨询啊，他们的那些就是对于医科生或是医药体系的一些咨询做得不足，所以就让这个抗议呢就开始在那个 level 开始在增加，然后就开始这个罢工这样子。其实就其中的比较多的就是他们就讲说这个集体行动的话可能会大超过全国的1/5的实习医生以及住院医生，有大概超这大概有2700人左右，他们负责主要的就是比较是重症啊，然后在夜间还有假日治疗的一些手术一些紧急患者以及一些手术辅助等等的，所以就我们就看到这个罢工对于一些就是很多医院的服务有很受到的伤害。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主要首当其冲的都是首都圈的医院，其实就是比方说首尔大，比方延世啊、三星首尔啊等等的，就是首都圈的5大医院，已经就陆陆续续那个时候那些实习医生以及住院医生已经在昨天之前已经交了辞职信这样子，所以就从昨天开始，就是从医院的能够正常运营的，其实有从30多间已经降到一半，变成是18-19间左右。然后这一次的当然是有因为人手不足的问题，然后让这个手术延后啊，然后减少这个留院的人数啊，所以其实当然是大家。对于这个，其实大家对于比方说一般人的话，当然对于比方说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医生啊、老师啊罢工的话，当然是作为比方说作为家长或是对于就是亲属啊或是对于病人的话，当然是在他们的立场当然是有反对的，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到为什么医药界的为什么做这个罢工，就是因为其实他们也怕说这个医科生的增加会把那个水平下降，这个原因也是我们在其实都两边其实都有他们的就是 困难以及他们的处境，所以、就是、
我看到很大的那个观念落差冲突、欸、因为可以刚好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南韩的盖洛普有发一个民调说75%多的受访者都支持这种改革，就是明年开始增加医学院名额，可是增加很多、欸
很多
会再增加65%
哦，
就是翻超过半耶、欸增加不少，可是那为什么要办这样子的改革？就是因为南韩的医师相对人口比例算少、
哦、
所以很多人其实在医院都要等很久、对那个医病比、对这个医护的比例哦、喔，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有蛮复杂的一个整个医护环境的状态、可是用医学现在现职医学人员的角度，他们认为你突然大开医学院的门，
这么多
可能会收进一些品质不够好的，或者说训练量能有没有办法达到等等，然后还担心或影响到他们接下来整体医护的薪资跟社会地位。
这个很有趣，从完全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想进来。
温度
对啊，一个是自己在职业的这个水平层会不会突然间扩大，然后量能啊或精致度或水准降低。那站在一般大众的角色，当然是我当然希望越多的医生让我可以不要等这么久，或者是一个病这么难。当然是比较好，
对，但就觉得自己好难，因为大众可以理解，大众会觉得啊，你们不要罢工啊，我们这样怎么看病呢、啊？可是如果他们不罢，那他们的权利谁来维护？
对啊，很难解的题啊！我每次在想这一题的时候，就很难两全其美。
对，
然后这个罢工也是在韩国来讲的话是首次有医生实行这个大罢工，所以当然是对于政府的一个，就是他们也在南韩政府也在那个，他们也在准备，就是说怎么应付这件事情呢、啊？但其实，但是我们在比如说在其他行业的话，其实特别是在教育界的话，我们在西方国家的话，基本上听到罢工也是蛮常见的。但是在亚洲来讲呢，刚刚讲到也是大家可能就是，社畜啊，或是很多道德的一些观念捆绑住的话，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想要罢工这件事情的话，是有在有比较反对，或是比较很多的争议在的。
哇。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去找法白，再找法白聊聊，他们有写过一篇老师可不可以罢工，
法白很 active， 这种议题是他们真的是一来有兴趣，然后再来也会发挥的很好的。我很有兴趣耶，做罢工议题。
就是教师是可以组工会，可是禁止发动罢工，就是目前现况。
他那个特色就是就是照怎么说，他会有两相对立的，一方面照顾这一群想要罢工的人的权益，就会有另外一个对应的族群受损。这一种行业类别，他们到底可不可以罢工？像是医护就是，老师就是。
对啊，哎，Bernard是不是还有本来另外一个主题要跟大家分享？
哦，对，先还有时间可以分享吗？
可以啊，刚好最后。
好，那就我今天分享的就是其实英国的经济学人呢，就是上个礼拜也发表了就是2023的民主指数。然后这个呢，其实这个民主指数呢，是这个经济学人智库呢，就是以就是五个指标，就包括是选举的过程多元化、公民自由、政府功能性、政治参与以及政治文化这五个指标来进行评比。然后呢，其实就这个评比下来的话，就有四个大的种类。一个就是八分以上的话，就是完全民主，就是 full democracy。6到8分的话，就是有瑕疵的民主，就是 flawed democracy。然后呢，就是4到6分的话，就是混合政权，就是 hybrid regime。然后4分以下的话，就是所谓的威权政体，就是 authoritarian regime。这样子，其实呢，就我们就看到，其实头十名啊，基本上都是西方国家哦。就是头九名的话，就是挪威、纽西兰、冰岛、瑞典、芬兰、丹麦、爱尔兰、瑞士、荷兰。但我们看到第十名呢，就是台湾了。就是这一次，台湾是在这一次的头十名里面的，台湾是拿到8.92分，就是可以在头十名里面去。然后呢，这一次的话，主要我们就看到，其实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香港的分数的话，这一次的香港的分数呢是 5.24， 这是在全球167个国家里面的话是排名在88，但是呢上一次的那个分数呢已经在降了0.04分，然后呢这个分数呢还 比其他的国家，比方说比方说新加坡啊、印度啊、牙买加啊，然后一些比方说突尼西亚、塞尔维亚等等的国家还要再差。然后在里面的一个小分里面的话，我们就看到在香港的比方说选举过程这个里面的话只拿到 2.75 分，然后在政府运作里面就达到 3.64 分，两个都是不合格的水平。然后这一次的话然后我们就再用另外一个国家来看一下，就是中国。中国这一次的话是排在148名，上升了8名，但是评分是 2.12 分，然后这个分数的话就是独裁政权。然后里面的报告也讲到说中国民主提升的形式大过于实质意义，所以就是分数有增长，但是主要是因为政府对于军队的控制能力很强，以及在女性在政府机构里面的代表性有扩大，所以它的分数有在上升了一点点。但是呢，政府对于就是他们对于武装力量的控制啊，比方说，然后女性的成员在核心的女性成员，她还是没有很多。然后再比方说讲到说，中国的中央政治局里面，就是24位成员里面没有一个是女性的，所以就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分数上面的差异，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是中国的民主程度是没有实际上面的上升。然后我们就看到完全民主的国家里面的话，其实西欧的是占了15个，然后其实在亚洲的话主要只有3个国家，就是刚刚讲到的台湾是第10名，然后日本是在第16名，然后韩国是22名，就是只有3个国家是完全民主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其他的比较多的威权体制的基本上还是比较在亚洲啊、非洲啊、以中东地区等等的。然后这个里面的公布也讲到说，其实全球在完全民主社会的人只有占了全球的 7.8% 而已，然后另外 45% 的人其实在部分民主的地区，然后另外 40% 的话其实在威权统治的政治体系下。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然后里面的报告也讲到说，其实从2016年开始的时候，因为其实它很多的民主指数其实很多的国家已经慢慢在下降，因为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主要是 COVID， 然后一些地方的战争的影响或是冲突会影响这个民主的下降。然后也讲到说其实今年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很多国家也是在很多的大选，所以其实这个大选可能会再影响到整个民主指数的分数，所以可能下一年的分数有可能会有可能会更差的状况出现。对，今天是我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 Bernard。 刚刚那个 7.8 我很印象很深刻，7.8% 而已，
全世界只有 77.8% 的人我是讲7.8% 的人，就包括我们台湾，因为我看到
比例很少。
Full Democracy 其实有一个蛮意外的是，美国调出 Full Democracy， 美国不被认为是完全民主，他们从2016就被归类在 Flawed， 就算部分民主。
有
对啊，加拿大是北美唯一还保持在完全民主的区间的，
因为选举人票制度吧，我在猜。
2016不就是这么敏感？对啊，从那个时候极化，主要是 polarization 吧，就是两极化的越来越严重这件事情。哇，让人很多想法。对啊，我们第10名，我有一点鸡皮疙瘩。还是要大家还是要继续加油啦，这个是大家一起维护的，
还有珍惜我们在的环境，
真的。
对啊，
对啊，谢谢大家的串联啊，谢谢翠翠跟 Bernard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精彩的整理，都很用心，谢谢你们。
也谢谢大家包容我今天一整天在户外这个
迪士尼公主的风格，跟小鸟一起唱歌。
对啊。
OK 的，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继续回来，有 SMC 早科学，经过一个新年之后要回来，
要继续回来。
对啊，明早跟大家连线，大家拜拜，
明天见，大家拜拜。